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8篇的第一节看起，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在就是每一篇诗篇，我们大概都会重复一些一相关的很重要的那个主题哈。包括这篇诗篇里面，我们会也会提一下，就是老话题了哈，罪恶和生活中的幸与不幸的关系，罪恶就是说，好，我们说这个人得了癌症了，跟他的罪恶有没有关系？这个人这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教会遭受了大难，跟他们罪恶多端有没有关系？那相对的也是另外一个跟这有关的问题，就是幸福跟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的善良、敬畏、敬虔、爱主或者爱人或者道德好不好有没有关系啊？就是福和德、祸和罪有没有关系？如果有，那个关系是什么样关系啊？各位，这些啊，我问起来好像我们在谈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又是什么大神学问题？可是这不是大神学问题，这是大人小孩聪明不聪明、基督徒非基督徒都随时会碰到的事情。我们先说最简单的，我们一定会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大人小孩大概当然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神放在人心里的一个作用，没有因为人的罪恶就停止了。这我们应该有个很基本的、很简单的，几乎是天性或常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个人、对团体、对国家、对教会、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这个人好做事好，心地善良，就应该有一些善报。善报吗？长命富贵，长得漂亮，或者身体家庭很幸福等等，我们会这样讲。那我们也会说恶有恶报嘛，作恶多端啊，这是话太多了，英文中文都很多哈，多我相信台语也很多，多行不义，自闭啊，这是这天公有眼，怎么样怎么样啊，做了这么多坏事，然后就有很多悲惨的事临到他，活该，应该的，活该的啊，这是我们的常识，这是我们甚至我们的道德的本能，这个我们也应该说圣经上也有讲很多，圣经上新约旧约我相信各位你应该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我们如果行的义行的正，我们如果善良，神一定祝福我们嘛。这我想我们应该几乎不能够否认，这个跟我们比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天性，我们自然就知道的，或者说我们一定知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后面是因为有一个上帝啊，所以善一定有善报，如果善没有善报就没上帝了，如果恶没有恶报就没上帝了，所以我们是基督徒，然后经文里面新约旧约里面也有太多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在上帝的手里，他信靠神，他遵行神的旨意，神就祝福他，就包括发达发财等等啊，这加上我们宗教信仰，其他宗教信仰我想多少也有一些这些啊，对其他宗教我相信多少也有这一种信念。 可是相反的几乎也一样强烈，就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那我们太多了啊，这马上又想到什么约伯记啊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要想到那么多，我们就想到生活中，我们就想到我们平常生活中啊，这是不仅是牧会，不仅是我们做牧师，弟兄姐妹你都会碰到。你的小孩摔一跤了，皮破了，流血了，你不会，你应该不会说你刚刚说谎了吗？你应该不会，他感冒就是说你是不是偷了东西？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吧？我们讲严重一点的，我们也不会说啊、哦，我们教会里这星期三我们祷告会大概都是为这些有悲惨遭遇的人祷告，我们大概不会说哦，这个弟兄得了癌症啊、因为他作孽多端啊、所以这样，我们不会这样讲。所以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是很多的。那个是很强烈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那种思维呢，是绝对有的，以至于我觉得这个可能占比较大的强势啊，以至于我们没看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对上帝的不满，或者会我们会对，如果多了到最后就变成不，我觉得再坏的恶人应该还是会有这种想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可能很凶，很暴，很奸，但是他心里那个觉得作恶不安应该是有的。那当然我们现在讲不出来，我们现在对不起，昨天刚好两位寿星，肖妈妈、柯伯伯都100岁，一个101岁。我们大概虽然我们也很尊敬他们，也很高兴，我们大概也不会觉得他们之所以活100岁，是因为他们灵性比别人都好很多，他们的善良比别人好很多。这个逻辑一出来，这个思维一出来，那1-2岁或7-8岁或者胎死腹中的就很邪恶喽、我们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就是一个人长命富贵幸福漂亮家庭美好，我们又觉得不一定跟他的道德他的信仰好有关系，对啊。所以这是老话了，我们几乎讲每篇诗篇甚至每圣经的每一个题目大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好，那我说了有这两个矛盾，或者这两个看起来相反的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善常常有恶报，恶常常有善报，我们就很困惑的，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中不诚实的，或我们不想好好信耶稣的理由都在这个后面这一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怎么劝告。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解释不一定能解释得很好，但是我们的安慰和劝告和警告，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讲得恰当一点就是了。这讲得很恰当，就是当这跟真的是我都不太敢讲哈，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或者教会或者团体，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不管是个人或团体，有一些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这跟上帝的管教或者上帝的不悦有关系，我不觉得这是错误的事。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就是又再一次，我们又不能把这个延伸的太多。哎，你感冒这么久，你有没有？你是不是最近都在做什么错事啊？对，就我们不能这样讲啊。我们就是，有的时候那相对的，我们呢讲的很多，但是我也觉得有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恐怕也不能随便这样讲，因为随便这样讲还是对上帝不忠实，而且在道德上会不忠实。就是哎呦，你这么幸福都是因为你这么爱主啊、就是我相信应该我们也不好意思这样讲吧，就好像我们昨天祝福100岁的寿星，我们会说哎呀，主真是恩待你，我们大概不会讲说哦， 肖妈妈磕不过，哎呦，都是因为你奉献这么好，所以神这样祝福你。我们大概不会这样讲，我们喜欢讲白白的恩典嘛。各位，我花了这么多口舌啊，就是希望这两个常识，这两个天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我们又碰到这么多恶有善报，善有恶报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怎么生活，我们怎么跟人家建议，我们怎么安慰自己，鼓励自己等等。我们感冒一直没有好，除了看医生以外，吃药以外，我们需不需要跟上帝讲，我是不是做错了？就我觉得我们讲并不一定是错事，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讲的合一，也想的合一。各位，倒不是说我们讲的合一，想的合一是因为别人听了或我们自己听了睡觉可以睡得好一点，不不不，我们信耶稣，尤其我们信友堂，我们这种信仰，我们非常强调的是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中，而最重要不是我们睡得好不好，日子过得好不好，虽然很多人认为那个最重要。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日子过再好，如果不在神的旨意中，这是可能的，而这是有祸的。而相对的也很难听啊，如果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而我们日子过得不好，我们愿意过那种日子？当然这就很难讲了，不过应该是这样。好，我刚刚讲这么多啊，并不是说我有答案，我只是说把这个问题的简单，因为太简单几乎不需要说明，就有这个经历和复杂，因为复杂就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实在不知道，好像弟兄姐妹碰到不幸或者碰到很大的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们怎么祝福他才是最恰当的，才是对他有更大的好处，而且就是更重要是合神心意。好，我只是这样，我们大家勉励嘛，这不是一天的事，也不是上一堂课的事，我们就继续去学习。我们真的是一方面知道答案，我们知道一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我们也一定知道在这个世上常常善没有恶，善报恶没有恶报，我们也都知道，只是我们希望在发生这些事和不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也看到很多人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还对别人能够有很妥当的鼓励、安慰、建议，甚至警告，我们很希望是这样。好，这样这个一个结论啊，我以后这种结论可能会重复好多遍，因为这种总是我们生活中碰到的。圣经里面不管是不是诗篇，我们也常常碰到。那38篇呢，就把刚才我们讲的也都有。他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恶有恶报。他讲的简单一点，你现在病得这么惨，就是因为你犯罪了。而我们不知道38篇这个作者可能是大卫，他是犯了什么罪被上帝这样处罚，不过看起来就是生病。就各位，这些经文都非常简单，没有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来解释，我们看都看得出来。38篇第一节，耶和华发脾气了。1、2、3节都讲到他发脾，1、2节，还有3节下半句都讲神发脾气了。然后他的神发脾气，也真的是不愧是诗篇的作者，圣灵的感动和那文学上精彩。神的发脾气有一个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就是神的箭射到你身上。我们今天根本最多小的时候被橡皮筋打一下，没有被箭射过的。那么他是说被箭射了，那这圣经里也很多，耶和华的愤怒常常像箭一样射到人的身上。那好，耶和华发脾气，耶和华发脾气一定是我们犯罪吗？一二三节的上半我们都没有看到，到3节的下半就看到了，我的罪过。4节，我的罪孽。5节，我的愚昧。这是圣经里面几乎相当直接把罪跟愚蠢连在一起的。另外箴言里面很多，苏格拉底最喜欢讲犯罪就是愚蠢，没有智慧型罪犯这种事，犯罪就是笨。哎，各位对不起，不是说犯罪被抓到叫笨的，这个诗人会讲，我们说犯罪就是愚蠢，因为犯罪是愚昧，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惹上帝愤怒的事，所以犯罪是罪，是愚蠢。那么他后面还有讲很多，不过 这篇诗篇有讲到人的不幸，起码这个作者这个时候的不幸是他犯罪了，但是就没有讲他犯了什么罪，也没有讲太多他上帝给他处罚是什么，有很生动的形容是上帝有烈怒有怒气在责备他。就我刚刚说了，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信主不信主的弟兄姐妹的安慰鼓励警告必须有圣经的根据，必须出自圣经，所以我又大胆的讲了，当然这实在是请各位小心一点的听，也小心一点的理解，也为我祷告不要讲错了，你们也要应用的时候更是，就是不是，我觉得是，只是我不敢讲，就是生活中有的时候碰到不幸的事情的时候，起码我讲自己我敢讲，那我的愚蠢造成我太多的痛苦，这我非常清楚，我的罪恶造成我很多的痛苦，这我知道。不过我们因为他没有讲那是什么罪，甚至也没有讲那是什么罚，所以各位请就也看到圣灵的智慧，你就不要太去追究我是什么罪，是小的时候犯的还是大的时候犯的还是我将来要犯的，上帝先算在我们身上，这个我们不要犯这个愚蠢错误。我们不太能知道今天你体重加了一磅是犯罪的结果，就多吃了嘛，哈，这通常是这样子的，还是就是我们的生理机能哪些地方失调去吃个药就好了。我们不太能知道罪与罚的因果，也不知道什么罪有什么罚，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原则，就是有这个现象，起码在这篇诗篇以及其他很多地方以及我们良心里都有的。那可能更好更重要的是在于当这些事发生了我们要做什么，这又几乎不需要解释你就可以知道的，你就向神呼求啊，耶和华不要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已经惩罚了，箭已经射到他身上了，又很生动的已经惩罚了，你的手已经压着我，你的脾气很大，你恼怒，那下面一个应该是形容的了，我的肉无一完全，我的骨头不安宁，这都是各位如果你想一想啊，就是古今中外大概都差不多的，这个骨头不安宁，这我们现在年纪越大的人越多了，腰酸背痛筋骨不好嘛，所以每个人都要去整肌一下，然后被人家整一下，然后被按摩啊，然后我也看到很多镜头刮痧全身血淋淋一片的，都是啊，我们都不安宁啊。那他也真的又很会形容，罪孽高过我的头，这罪孽高过我的头，如果你要说罪孽很多的话，那你大可说罪孽高过山嘛，罪孽深过海嘛，为什么说高过我的头呢？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把他压的头都抬不起来，重担担当不起，不只是沉重，不只是到骨髓里都痛都重，而且我们讲过多次很羞愧，这大概是我们华人，其实我想每一个民族都有的那个罪的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见不得人，然后见不得人有的时候又在梦中见到，那又是一个恐怖。不太知道，就第五节我的愚昧应该就等同于我的罪孽，但是我们不太知道我的伤发臭流脓，大大蜷曲满腰是火，身体疲倦，每一节都有啊，是字面的还是形容的，这我们不太知道。那他肉无一完全应该不太是字面的，那么总有还有一点好肉嘛，那么伤发臭流脓就不知道是字面还是不是字面，也许我们也不需要太去追究这些，不过我们应该可以想象一点他的痛苦了。那就这些字眼里面包括他的 身体的痛，包括他精神的担当不起，还有第八节有个心字，就是疲倦，另外一个就是不安，这我想我们也有。疲倦和不安是很痛苦的事，这两个同时发生很痛苦，因为疲倦就容易安睡嘛，你很累了你马上就睡了，你疲倦又睡不着又不安，那是精神和身体上的难。我哀哼，这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很多，约伯记也有很多哀哼，这好像也是神给以西结，那以西结可是没有犯罪，但是给他好大的艰难，因为他要传递信息，所以要把那个痛苦表达出来，他就很痛苦。其中一个就是他太太突然被神取走了性命，然后神命令他不可以哭，不可以有任何动作，还可以有个可能哀哼，就是叹气，还可以叹气。不过各位，这里面很多形容的，我提醒各位还是一点，我们不是太追究那个我们犯了什么罪，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的忘记了你也就不要再记得了，你需要的是，重要的是你回到神这里，你知道不能得罪上帝，你向神认罪，你知道那是错误的，这个痛让你知道这是很痛苦的，越痛苦你就越向他呼求，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其实这个圣经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也可以看得到，耶和华哦，然后所有事都你在做，你的剑，你的恼怒，然后所有事都因为我的罪恶，我的愚昧，然后造成结果，我疼痛，我满腰是火，我被压伤了。当然压伤你也可以马上想到圣经其他的经文，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了，这也都是对的啦。就是我们有痛苦有欢喜，我们有需要，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中啊，总是依靠我们的上帝，总是到主这里来呼求，这总是对的。所以第九节跟第一节也是那个呼喊是很相对的，很相应的哈。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他也在讲心愿，我也觉得很奇怪哈。他的心愿大概一言难尽吧，他就把他心愿，他就用心愿，本来应该说我的病况你都知道啊，我的苦境你都知道啊，那么我的叹息不隐瞒。这是非常动人的一句话哈，就是神听得到的。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也有这个吧，以色列人哀哼还有叹息，他们的哀哼叹息一直达到上帝那里，不要向神隐瞒。各位，这是信心哦，这是我们很需要的啊。就是我想弟兄姐妹还有很多所有的吧不信主的人，叹气是不少的，哀哼也不少的，怨言也不少的，痛苦也不少的，但他们从来没有跟神讲。那我们应该是总是跟神讲，这就是整个圣经里面包括这篇诗篇最宝贵的，就是这个，我们就跟神讲，我们的赞美感谢是绝不能向神隐瞒的，总是向着主的，神总是我们的主，哀叹也是。各位，这就比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些常识天性还要更重要的了。就是这是神造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新造的人，这就是刻骨铭心里需要走讲的，就是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那说是这样说，我们刚好就刚好相反了。你快乐的时候第一件事也许是跟别人去讲，你饥渴的时候第一件事想到是医生或者水，我们很少喜怒哀乐是马上跟神讲的，或马上带到神内，而且继续有信心的仰望神，这是很少的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人是这样，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的心愿而不是我的病情，我的丑陋你都知道，我的心愿啊，你就鉴察吧，你就按你的旨意来安慰，来鼓励，来责备，来赦免我吧。第十节啊，这两个也是相对的。各位，我希望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经验，一个是心脏的跳动悸动啊，那很不舒服的。 然后力气又衰微，心脏跳动得很猛，应该是很健康的啊，可以跑很久的，他又是没有力量。他也形容这个，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就我们中国也是这样讲嘛，人死了就散了，他的眼睛的光就散掉了。这个他眼中的光没有了，他的生命力没有了，他的能力没有了，他的喜悦，他的盼望没有了。这讲光，约翰福音最喜欢讲哈，约翰最喜欢提到光，光是爱，是真理，是生命的力量啊，是善良。他现在在这里应该形容的就是自己的不好啊，自己的状况。他求告神，他也把他的状况还是跟神讲哈。我们并没有跟神讲，我们就不细细的诉说啊。这神的儿女应该是很仔细的。你看小孩子都是这样，小孩子书读的不多，也没看什么古文观止，但他在跟他妈妈讲啊、哦，妈咪，我的手很痛，哦，这里要吹一吹，那里要怎样一下，他都会讲得很仔细。我们怎么都不会讲的哈，他都讲啊，我心跳、力气、眼中的光都没有了。他是跟上帝在讲，这是很可贵的。第十一节，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都远远的站立。我没有去查考哈，这一节经文有两个实在很像的地方，一个当然就约伯。约伯生病的时候，朋友都躲着，不一定是忘恩负义，有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办。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应该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讲，路加也有讲，就是他们都远远的站着，包括他的家人。那里不应该是离弃耶稣的意思，就是痛苦吧？那这里跟那些经文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他这个事情应该是增加他的痛苦，因为这个事情增加他的痛苦，但是他也不应该太抱怨。那我们前面讲不知道他的病是什么病，我们记载里面大卫应该没有得过这样的病，但是看十一节好像病是字面的，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这最近冬天也常听到办公室这句话，离我远一点，我在感冒。这那我们就也许说不要远离你，还要为你按手祷告，生病没有关系。亲戚本家远远的站立，他在这里写这句话大概是要再强迫再强调他的痛苦，也许不是责备他的良朋密友和亲戚本家，但是就再多说出他的艰难了。这时候我们也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探访关怀哈是怎么样的，是恰当的哈，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去看，不能时时刻刻看到人嘛，尤其他们有精神方面的病痛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告诉人主随时在你旁边。就这篇作者他讲的就是这个，他一个人都没有人帮助他，但是他在跟主呼求，这就很好了。但是我们其他人不能只说你要依靠主啊，我们也需要有一些行动去关怀。但是有的时候你的行不是有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你的行动还是必须把上帝放在前面，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力气，没有那个时间都去。也许他也需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单独的在主面前，他不是一天到晚川流不息的有人在他旁边得到安慰。有的时候这样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反而需要独处，他需要学习着独处，因为他可能就是因为不能独处而不去依靠上帝了。好，还有别的困难啊，有人落井下石，那个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扶持你的教会，扶持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是懂一些神学来批判，来做怎么调整天平，我们希望我们是能够调整我们的心，也调整人的心，更合神的心意。谢谢主，奉主名祷告。
朋友， 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